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从用户自己到林晶老师们再到 David Roger 背后的团队，心里都知道答案是不能的时候，这门生意该怎么做下去？刚好是国外疫情反反复复，然后总是封城，总是 lockdown 的时期，有很多观众就借这部纪录片来代理满足了。 Ask him a question about medicine and you'll receive an answer about business. Ask him a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and you'll receive an answer about medicine. 可是复杂性才是藏在沙漠深处的那些原石，能理解能发现复杂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一，终于回到常规节目了。哎呀朋友们，前两周累得差点把我送走，本来这周我都想休息一下停一周了吧，然后刚好又碰上 PodFest 嘛，就想要不然干脆停一周算了。但是新一期的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出来，我就发现天哪，每一篇我都想看，每个选题都有意思。大西洋月刊11月是每一个选题我觉得都有意思，然后纽约客也连续出了2-3期，都有蛮不错的文章。很疑惑他们是怎么做到每个题都在我的审美点上跳舞的啊！但是开始之前还是先老样子做一些技术反馈。首先是人声和背景音乐响度的问题。这个响度平衡我确实一直都没太做明白，可能是因为我习惯剪辑的时候是外放，是公放的，而公放的时候你听自己的声音太大会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那个感觉非常难受，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最后在听感上和戴耳机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得慢慢调。最近几期我也想尝试一下不要过分降噪，就我有点用不明白那个 RS7， 就2期啊降噪之后我的声音都被削尖了很多，就已经到有一点刺耳程度了，所以很多语音上面的细节消失之后声音也变得很冷漠，我就想试一下接下来不要过分的降噪，但这个如果有底噪的话就请大家多多担待。然后是一个内容上面的技术问题，有不少朋友在评论区都提到了英文的部分能不能有一些翻译。原则上是不会在节目里面做翻译解说的，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我最早在 pilot episode 里面有提到过的，脱离了上下文的翻译会流失很多信息，而且这不是说有了一个整体的对故事的解说，对大故事的解说就能弥补这些信息流失的，不是这样的。而且精彩的写作没有办法被片面的翻译过来。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希望大家有条件都可以去看看原文，因为读原文的过程你未必会留意到哪些段落哪些句子被摘到了节目里，你应该不会主动的去找嘛，但是那一整个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获得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个人化的过程。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可以这样想，英文的念白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语音元素，就是如果你掰开手指头算嘛，每一期节目的这个构成其实是中文的陈述，英文的念白，然后再是音乐音效，那音乐音效我可能还不会总是做，那等于是这三种最基础的语音元素共同完成，共同构建听一期节目的体验。 这个时候如果每讲一段英文就补一段中文的翻译，其实它多多少少会让整个叙述有一些冗杂的感觉。我们当然希望听感是丰富的，但是不希望它是冗杂的。我目前能保证的是，哪怕你跟不上听不懂个别英文的段落，也不会影响你对整体故事的理解，不会影响你去知道哦，这个文章讲了一个什么事儿。这是我眼下唯一能保证的，其他东西都不能保证。但我也不是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作为补充，比如开一个公号啊，或者是开一个 newsletter 啊，提供一些文字上面的材料。但是公号嘛，大家都知道消失是分分钟的事儿。然后 newsletter 的话，总觉得不知道发点什么，就如果发每期节目的脚本嘛，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发整篇文章的话，里面又会牵扯到一些版权问题。然后我对做 newsletter 也很感兴趣，我一直对这个题材蛮有兴趣的。可是它应该是什么形式呢？如果我来做的话，这个 newsletter 最后要长什么样子，暂时还没有想好啊。所以在我想好之前，大家就凑合凑合。今天这一期的文章都是来自纽约客，最近的两三期吧，从10月25号那一期到11月1号。 Atlantic 这次没有放是因为都是长文章， Atlantic 应该是做了一个类似于科技报道专题，然后里面的文章全部都是篇幅很长，内容很深。以及纽约客这次的两篇主打的文章也是那种接近10000字的长篇，所以为了控制时间，这一次基本上都是跟纽约客有关的。第一篇是纽约客10月25号的文章，杂志刊发在这一期，标题为 Watch and Learn， 官网标题是 Can Masterclass Teach You Everything， 官网推送于10月18号。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就一下子兴趣就起来了。我曾经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被推过 Masterclass 的广告，然后我记得当时是 Anna Wintour 的这个广告片，然后预告他准备要开课了。 Anna Wintour 是美国版 Vogue 的主编，康泰纳是全球内容官，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时尚女魔头。我能理解为什么 Instagram 推这个广告给我，然后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这种课会存在，但是我下意识的是不相信的。他能教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能在这个课上讲什么东西呢？他讲选题吗？讲拍片吗？做造型还是拉广告？这些是杂志行业的核心技能，但并不是你上网课就能学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经验积累然后提纯之后的一些建议或是一些操作上面的心得。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太把这个广告当回事儿，但是记住了国外有一个正在做的业务叫 Masterclass。 这篇文章就是来讲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 Masterclass， 当然它的母公司叫 Yanka Industry， 是创始人用他祖母的名字来命名的。最新的，我在他的官网查了一下，他们目前在推的比较新的课是来自马友友。
At one point, I had the audacity to think I could play a perfect concert. I was in the middle of a concert, and I realized everything's going perfectly well, and I was bored out of my mind. That was the moment that I made a fateful decision that I was actually.Going to devote my life to human expression versus human perfection. I'm Yo-Yo Ma, and this is Masterclass.
的创始人 David Roger 今年38岁，父母是律师出身，后来转去做艺术。他的祖母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也是 Roger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长辈。犹太人嘛，抓教育是抓得很紧的。 Roger 很喜欢学东西，但他不喜欢上学。他小学的时候也有点结巴，这个是我找到了一篇福布斯的早期采访的时候他提到的，所以校园生活并不是非常愉快。我很能理解他，就是我很喜欢做事，比如做播客这件事，我可以很自律的找到一个节奏，然后持续的做下去。但我很讨厌上班，我非常讨厌上班。 所以我挺能理解 Roger 的。当然这也不是他创办 MasterCard 主要原因，在创这个业之前他也算是还不错的打工人。大学毕业的时候 Roger 进了一家 VC， 但做着发现自己可能没那么适合，可能成为不了优秀的投资人。但是他任职的这个公司呢，给了他一些钱去创业，他也尝试过好些项目都不温不火，直到2015年的时候决定做 MasterClass。 当时只有三门课， Dustin Hoffman 的表演课， James Patterson 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教的写作课，还有就是 Serena Williams 的网球课。到今天 MasterClass 已经有130多门，从文娱到商业到政经到运动，这是它的供给端。在需求端，过去一年的疫情带来了10多倍的增长。去年秋天 MasterClass 做了一个开学季的促销活动，原本180美元的年费限时促销1美元，一天之内吸引了20万大学生注册。目前 MasterClass 的订阅用户量在150万，有 52% 的续费率，有一张星光熠熠的教学人员名单，包括 Dan Brown、 Golden Resmay、 Samuel Jackson、 Natalie Portman， 这些还都只是文娱明星，大家比较熟知的演员，还有各个领域的顶尖大咖都在这里面。但上面这些都只是一些基本面，一小部分的事实。我自己没有买过 MasterClass 的课，只是看过广告，所以我花了点时间上了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大师课有些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它跟我们常听到的知识付费呢差别不是很大，单次的课程时间短，10到20分钟，然后有整个框架跟设计，每节课会讲不同的知识点，也提供相应的书面资料，像 PDF 文档作为补充。但是它的内容绝对不是入门级的，甚至已经超过了中级水平。比如我看了好几门课的 trailer 跟 sample， 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索金 Aaron Sorkin， 好莱坞最好的编剧之一，代表作 The Social Network、 The Newsroom。 The Newsroom 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重要作品。如果你看过索金的戏，就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物有很长篇的连绵不断的对话。他在 trailer 里面也说到自己这个特点，对话对于他而言就是音乐。但如果你是编剧专业的大一学生，这门课显然不能帮你做作业。哪怕是这个课程的设计上有结构有知识点，也不会给太多直接的帮助。还有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Anna Wintour 的课，这个摄制组会拍他们的编辑会，会直接旁听，然后拍摄再跟 Anna 的讲解的部分剪在一起，穿插在一起，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制作精良的纪录片。这也是知乎上或者 Quora 上面买过会员的人所反馈的， MasterClass 在提供一种观影体验，他们的这个视频制作极其精良，制作团队是艾美奖和奥斯卡奖提名的级别，内容成片几乎是 Netflix 纪录片的水准，每门课的制作成本高达75万美元，这个还不算邀请这些导师们的通告费。我还是那个观点，比如我自己就开过编辑会，也在杂志里面待过，我能感觉到啊，你去看 Vogue 的编辑会是怎么开的，选题会是怎么开的，当然有意义，但它始终是碎片化，甚至有点尴尬。如果你对这一行有兴趣，或者说还是个大学生，它能够让你了解啊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但并不能直接用，所以很尴尬。如果你有从业经验，那不参与到这个流程里面，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学到什么东西，它就很碎片。况且安娜这门课教的是 leadership， 你难道去学怎么当主编吗？不行吧。大师课归根到底它提供这些经验上面的点拨，它不是实际的手把手教学，甚至这些经验点拨到底有多大帮助，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大师课这种产品在这个 David Roger 他们的团队里面，希望他能传递出一个潜台词， Just work hard， Just work really hard， 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能成为大师。但很多参与这门课的明星老师们还是会认为，想要走到顶尖 还是需要那么点天分的。这就是这篇文章标题的潜台词 Can Masterclass teach you everything? 从用户自己到明星老师们再到 David Roger 背后的团队心里都知道答案是不能的时候，这门生意该怎么做下去？从表面上，比如从我查资料的感受来看， Masterclass 就把这门生意做成了提供影视产品。如果国内的知识付费被人诟病的是做点浅浅的内容，然后贩卖一下名人光环，增加一些自己的社交谈资，那 Masterclass 就是在做更慢速更深度的 Netflix 纪录片。比如 Hans Zimmer 配乐大师，最近的沙丘，就是最近的沙丘和007都是他做的配乐。他聊一聊自己跟诺兰做电影的这个小故事，然后顺便点播一二。他还算是比较有实操的了，你能实际在这个屏幕上看到他的音乐工程文件，但是你也很难从里面学到什么。他给你讲解啊，我最早是怎么从第一个乐句开始写，然后我又觉得这里再加一点什么，到了第三天第五天第十天的时候，一个完整的 piece 就出来了。你完全只有一种眼睛会了脑子没有会的感觉，这个是我的感受。然后从纽约客这篇报道来看， Master 当然就是提供一个互联网产品啊，他们设计出一些指标来观测用户的体验，基于这些指标来开新的课程，课程的内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 Masterclass 内容负责人说， Watching the instructor at work is the gold standard. It makes the other contact much much richer. 有一些文章里面提到的细节很值得深思，比如说制作团队在设计新课程的过程，其实在刷新大师这个词。 Awesome 的中文名叫什么，亚瑟小子吗？好像是叫这个。很多年轻的用户真的认为他是大师，真的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那好，那就找他开课。 Masterclass 的首席营销官说， We are not asking you to give up your life. We are not promising that you become the professional you are watching. We are asking if you love to learn. 我没有任何做音乐的基础，但我觉得能通过这个课了解到如此卓越的音乐大师如何借助这个媒介，如何借助音乐去理解故事讲故事，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还是会有所启发的。寂寞的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他说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就是画面视角是他很关注的一个因素，他会去想象乐队和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其实用到了一种接近建筑师接近室内设计师所有的那种空间思维。我会觉得有意思，蛮有意思。这不就回到 David Roger 这个创始人最早的个人体验了吗？爱学习，爱学习本身。不过这个逻辑里面会有一个小问题，是一些商业模式上面的问题。比如文章已经提到开始有小公司瞄准更垂直的品类来开发课程产品了，其中一家叫 The Skills 专注运动， Yes Chef 专注烹饪，这两个品类都是实操性更强而且又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但是这个商业模式我可能分析的不太好，而且文章涉及的信息也很有限，就不多讲了。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 David Roger 并不觉得这些小公司能够威胁到 Masterclass，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事业，他本人对课程内容花很多的心思，比如寂寞讲音乐如何帮助电影叙事，那他就必须在键盘上示范出来。一直到2018年 Roger 都会看每一节课，虽然现在因为更新的频次太快了，所以他做不到这个程度，但还是那句话，他很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在贯彻他所接受到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这个信息点其实在文章前三分之一就有了，但是我放到最后来说。 David Roger 的祖母不是从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吗？他后来去了纽约，希望能去读医学院，他被拒绝了无数次，理由无非就是你是个外国人，你是个女性，你还是个犹太人。祖母费尽了力气才真正走进医学院，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医生，后来有不错的职业生涯。他告诉那个时候尚在读初中的 Roger， Education is the only thing that someone can't take away from you. Roger 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他这份事业的信念。 他很相信。当然了，投资人们也很相信。目前 MasterClass 的估值是 2.7 亿美元，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财富神话。好，接下来我们讲个轻松的。这个文章是 Stanley Tucci 这个演员做了一个纪录片节目叫 Searching for Italy。 然后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想做这个话题的，因为他上了那个月快公司的一个 The Most Creative Class of 2021， 就是类似于一个什么创意人评选榜。快公司是商业报道刊物，年中年末做一些这样的榜单评选倒也很常见，只是他在很多的这个科技巨头或是 startup 或者是 small business leader 里面放了 Stanley Tucci 这个演员，我当时觉得很意外，所以仔细看了一下。那边是一个短访谈，所以没有讲太多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了 Stanley Tucci 和他的这个节目竟然在国外，应该在美国，甚至可能在一些、这个英语国家，是一个蛮现象级的小爆款了。Stanley Tucci， 以防有些人不知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但应该知道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普拉达女魔头。他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 Nigel， 就是那个光头戴眼镜的男编辑，然后也是 Anna Hathaway 所饰演的女主角一起打拼的好搭档。Stanley Tucci 本人是非常老牌的演员了，他还在这个《幸福终点站》、《弹弹琴跳跳舞》、《美国队长》、多部《饥饿游戏》和《变形金刚》以及最新一版的《王牌特工》都有出演，差不多是所谓的好莱坞黄金绿叶。2009年的时候，他还被提名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他在2019年的时候给 CNN 拍摄的这部美食旅游纪录片《Searching for Italy》，这个名字你也能看出来是一个讲意大利美食的。我看了大概半集，一集半集左右。我的感受是它是一个常规的旅游美食纪录片，无论是在手法上还是在这个设置上，其实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只是因为 Stanley Tucci 这个人，他是意大利移民后，他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所以他对意大利文化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包括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96年他和 Campbell Scott 共同执导了一部喜剧电影 The Big Night 狂宴，这是一个独立电影，然后当时也拿了一些比较小的奖项。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一对从意大利来的年轻兄弟，哥哥是主厨，弟弟是这个餐厅经理，然后两个人来到美国想要追求自己的美国梦，白手起家想把这个餐厅做起来，但是一直都不太顺利，直到最后他们决定为了挽救这个餐厅，策划了一场非常丰盛的宴席，想要来款待应该是投资人或者是、能够拯救他们这个事业的关键人物。虽然你我们现在回去看那部电影是很旧的手法，很旧的质感，但是美食就是美食，它始终是有魅力的。所以 Stanley Tucci 这个人来做一档跟意大利有关的美食旅游纪录片，有很多合情合理的地方。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小爆款，后来发现是因为这个片子可能是19年左右的时候拍的，但实际上映是在2021年，应该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刚好是国外疫情反反复复，然后总是封城总是 lockdown 的时期，有很多观众就借这部纪录片来代理满足了。纽约客在10月31号的时候官网发了一篇文章，是专访 Stanley Tucci 的。在纽约客发这篇专访之前，我都很怀疑自己的判断，就是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我有几次想把已经录好的素材拿上来用，但最后没有下这个决心。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一个爆款，后来发现真的 它真的是一个小爆款。我只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访谈，因为其实还是围绕着他怎么做 CNN 这个节目，然后他对意大利风土人情和美食文化的一些理解和观点。如果你对比如说意大利美食感兴趣，然后也想多多少少有一些代理满足，可以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我就不仔细讲了。目前 Searching for Italy 没有中文资源， 而且它的英文资源也非常非常难找。一个是因为这是 CNN 的付费节目，所以需要 like cross the paywall。另外一个是好像第四集有一些内容是比较敏感，但我也还没仔细看，所以大家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性收看。下面这一篇是来自纽约客1011这一刊，标题是 The Billionaire Doctor， 官网标题 How Patrick Soon Made His Fortune Before Buying the LA， 10月25号就推送了。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完全没有听说过，简单查了一下，他是一个华人富豪，中文名翻成黄新祥，温馨的馨，祥和的祥。之前有一个错误的译名翻成了陈颂雄，其实颂雄是比较对应他的英文罗马音的，但因为他是广东客家人，所以应该是在客家话里面去找这个罗马音对应的发音。然后为什么被翻成陈，是因为他老婆姓陈，早期就有核对不仔细的媒体以为他夫人是惯了他的姓，就以为他本人也姓陈，其实不是的，他姓黄。黄新祥是湖人队和洛杉矶时报的幕后老板，他也是目前美国最应该是最富有的华人。他是客家人，然后父母也是客家人，二战的时候逃到南非，所以他本人是在南非出生长大的，后来在约翰内斯堡就读的医科大学，完成本科的训练之后去了加拿大和 UCLA 进修，最早是主攻一型糖尿病的治疗。90年代的时候他突破了紫杉类药物难溶于水，而必须要用一种很容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溶剂这个难关，通过自己研发的纳米技术结合出白蛋白紫杉醇用于制作抗癌药物，一举暴富，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医生。2014年的时候，黄新祥和专家诊疗团一起会诊了 Beau Biden， 也就是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大儿子，当时是脑癌，而且最后还是不治身亡了。但这个经历启发了黄新祥，2016年的时候他走上了攻克癌症的道路，那个时候他的资产已经去到了120亿美元，是川普的三倍。2018年的时候他以5亿美元收购洛杉矶时报和旗下的刊物。买湖人队的时候其实很早，买湖人队应该是12左右他就已经买湖人队了，所以他跟科比的私交也很不错。我是查完上面这些基本资料之后再来看这篇文章的，这个过程里面已经让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感觉，是黄新祥当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他面对媒体非常有经验。这些早期的人生经历我在查基础资料的时候都看过，同样的很多细节都出现在了纽约客这篇文章里面。比如他讲自己早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这个医院做医生，当时的南非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他工作那家医院只接收白人，专门为白人服务。黄新祥必须通过降级成为实习医生才能进去工作。他当时负责了一个发烧的病人，因为他是有色人种，然后这个白人病人根本就不让他碰。等到治好之后，这个病人对他的观感大变，逢人就说 You got to let the China man look at you。 这句话就是这句台词和另一句 Won't let me touch him，这两句词就在很多其他的媒体报上面就看到过，甚至我找到一篇10年前的福布斯的文章也写到过，几乎就是一模一样。采访对象能提供精确的细节对记者而言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好几个报道都用了同样的细节，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对采访是有备而来的。这也已经是很久远的事，起码已经快50年了。黄新祥今年已经69岁，将近70岁了。即便是能找到那位病人做核查，他可能也记不清自己说过些什么。黄新祥反复用这个故事和这些细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很老练，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也很聪明，知道记者想问什么。这篇文章里面记者也问他有没有遭受过种族歧视，不仅是在南非，而且是来到美国之后，美国的顶级院校这几年都是有意无意的会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嘛。黄新祥就说 He had not been personally against， 他本人没有被针对性的歧视过，而在南非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了，那个系统已经是一个完全结构化系统化的 问题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聪明也是黄兴祥给他身边的人所最突出的印象，这种聪明甚至有点接近皎洁。最早的时候，就是他的职业生涯早期，黄兴祥主攻的是一型糖尿病的治疗，他找到了一种用手术输入胰岛细胞的方法，短期内这个疗效很不错，他的第一例手术非常成功，当时一度造成了很大的轰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华人，这是一个很有新闻点的事情，所以这个宣传方向曾经就有一点走偏了，变成糖尿病可以被就此治愈。但情况过了两年之后完全不一样，这个手术的预后非常糟糕，一般的手术预后以5年期来算，两年之后这个病人的情况就急剧恶化，最后病人是自杀身亡。而胰岛细胞的治疗方法等于是黄兴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块砖头，有点开山之作的意思，就已经受到了这么多的争议。一型糖尿病的治疗不太如意之后，他离开了完全作为医生，完全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角色，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90年代的时候敢下这样的决定也是非常有胆识，那个时候他的启动资金是从自己的哥哥那里拿的，可是没过多久亲兄弟为了这个公司，为了这个专利权就闹上了法庭，然后从此之后老死不相往来。后来他转向癌症研究之后，公司开发出针对乳腺癌的药品，这个叫 Abraxane， 2005年的时候获得 FDA 的批准上市使用。但是这种药虽然对乳腺癌有帮助，但仅仅只体现在它会引起比较少的过敏反应，并不是说在疗效上面有什么突破。所以2006年的时候，就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认为新瓶装老酒嘛，只有一些 marginal improvement， 但既然 FDA 批了，它就能上市，它就能出现在医生的处方里，更不要说 FDA 后来还批准这个药品在肺癌和胰腺癌上面的使用。尽管它对病人而言是一个性价比不高的选择，你花了这个钱并没有获得那么突出的疗效，但对于黄兴祥而言，这是能挣很多钱的产品。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that marginal improvements can result in vast fortunes. 药品研究一小步，但是公司市值一大截儿。卖掉公司之后，黄兴祥就彻底的财富自由了。他目前的投资板块不仅是医药，不仅是这个媒体，不仅是球队，也延伸到了科技领域，现在掌管着一个真正的财富帝国。作为一个华人，能够突破种族天花板，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取得这么大的进展，不能说是成就，但取得那么大的进展本身是一件值得被拿出来书写的事情。但是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也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的。黄兴祥的人物争议基本上就落在作为商人和作为医生这两个形象之间的错位。纽约客这里面有一句话讲的非常有意思， Ask him a question about medicine and you'll receive an answer about business. Ask him a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and you'll receive an answer about medicine.But rarely will you receive both answers at the same time. 作为商人他很成功，作为医生他在同行里的评价并不好，但综合了这两个身份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媒体和公众会为之感兴趣的有一定故事性的人物。他的形象也变得非常非常有趣，当记者问到他有哪些玩得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说了三个人。第一个是 Sandy Ford Artist，阿特斯泰，前湖人队的球员，2014年的时候来到 CBA 加入了四川队。第二个是音乐人 Bert Bacara， 艾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 Bacara 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非常非常红的，写了蛮多脍炙人口的歌的， Close to You 就是他写的。然后还有 Jerry Zucker， 是一个电影人，我完全不知道这人谁，我查了维基也不知道，他拍过一部电影叫 Airplane，Never heard that before。 这三个人确实是他很亲近的朋友啊。虽然你想，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又是给拜登的儿子看病，又是投资比尔盖茨的公司，还买下了湖人队，那他即便在回答的时候说啊，我跟科比玩得很好的，也完全合理吧，也完全 make sense 吧。所以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刚才的最早的感觉又翻上来了，黄兴祥是有意的再去塑造一个低调温和的形象， 包括买下 LA Times 洛杉矶时报这个事情，2018年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他是 LA Times 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老板，而且完全不同于有媒体背景的投资方。黄兴祥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当然了，黄兴祥并没有太把 LA Times 当做自己事业版图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排的是很靠后的，所以他并不干涉编辑部的工作，不干涉任何选题操作上面的流程。后来 Black Lives Matter 爆发之后，洛杉矶时报内部也要求调整员工之间的这个比例。黄兴祥也很爽快，增加了很多黑人员工的 headcount， 新的总编辑也是一位黑人。你当然可以理解黄兴祥作为亚裔，他也经受过不公，也经受过歧视，想在一些敏感的议题上呈现温和以及支持的形象。但你靠这些举动无法理解的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说啥就是啥的人，比如说增加黑人员工我就增加黑人员工，那他不可能走到今天。他所想要去展示的温和的低调的形象与他在资本市场上所取得的巨大财富，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割裂的。当然这恰恰也是黄兴祥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所在。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评价非常准确， Susan likes to present himself as an intellectual iconoclast fighting a lonely war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In realityHe has operated inside the boundaries of mainstream medical research, even in the Isle of Sal days. 他想要成为具有反叛精神的先锋分子，他想要去突破现有的研究天花板。但事实上，如果现在去回顾，事实上他仅仅只是在已经被发掘的知识体系范围内打转，并没有真正做出自己的突破。这个也是整篇文章看下来之后的感觉，好像他做了很多厉害的事，但又好像什么也没做，只是挣了很多钱。所以看完之后我还是会有那个经典的疑惑，纽约客为什么要做这个人呢？他有很多有的说的东西，他跟拜登的关系很好，那拜登还只是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近了，现在已经是美国的总统了，那他会不会对拜登的医疗政策有所影响？又比如说他是一个突破了种族天花板的华人富豪，还有比如说他现在正在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这些都是可以去挖掘的点，也可以去上升到更大的议题，比如说种族问题，比如说政治问题。但没有，记者只是 stick to profile 这种题材，尽量客观的记录了他的一生，仅此而已。今天这两篇长的文章本身是真的很长，都是八九千字的那种，然后也需要一些资料检索，所以颇花费了我一些功夫，导致有一些拖更。但是两篇看完之后都让人很有感触，倒不是说这个题材和话题本身啊，因为比如像黄兴祥这个人我根本就不知道，感触更多的是他们的复杂性，这两篇文章本身的写作上和题材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复杂性。在今天复杂性不是一个那么受欢迎的东西了，我们想要丰富的，我们想要更多的花样，但是它最好不要太复杂，丰富归丰富，最好不要让我难以理解。可是复杂性才是藏在沙漠深处的那些原石，能理解能发现复杂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敬佩这些记者跟编辑啊，他们能够把这种复杂性挖掘出来，而且我甚至觉得在节目里面我并没有真正做到把复杂性也呈现出来。比如黄兴祥这篇文章，这个人物本身他的生命历程就是这么跌宕起伏的，他身上又背负了很多更广阔的社会议题。然后回到 Masterclass， 虽然这个文章是在讲这个公司的内部的运营，内部的经营的理念，然后他们经营的方式操作，一些潜在的有争议的地方，但它同样是可以勾连到更广阔的社会图景里面的。这些他在文章里面其实没有说的那么明白，或者说没有那么直白，可是你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去感受到，是感受一种复杂性，而不是平铺直叙的去灌输。这个作者他能 抓住大的社会风暴席卷之后掉在地上的东西，而不是去愣往宏观视角上面靠，愣往某什么理论上面去靠。当然这个说的就有点偏门啊，但是丰富只是一种维度，复杂性是另外一个维度。相信复杂性，朋友们，不要惧怕它。相信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你会被它所打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有一个小小的通知是11月的节目更新可能没有那么稳定，我估摸着最多只能更一次，可能会有两次，好的话会有两次，这个是因为一些个人生活和工作上面的原因，时间不太好安排，但是如果能更新，还是希望大家点开，感谢你们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